您好，我是詹神父。在前面一课我们提到中国人对神的传统敬礼，包括祈祷和祭祀两大类。关于祈祷方面，我们介绍了一些正式和私人的祈祷，也介绍了道教和佛教的祈祷。至于祭祀，我们只提到它的起源和意义。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中国传统中的祭祀。首先我们来看祭祀的条件。古代祭祀的第一个条件是诚，诚是诚实的诚。第二个条件是节，节是洁净的节。
神父，为什么诚跟节是祭祀的首要条件呢？
以诚来说，诚是祭祀最重要的条件。孔子说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。意思就是说，祭祀的时候要心诚，不要心猿意马，神就在你面前一样。此外，中庸里也说，鬼神是处处都在，没有不知道的事。所以祭祀的人要斋以求节，明以求诚。因为在祭祀的时候，鬼神的灵气充满了上下左右，连人心的隐秘处也会被神照明。因此人在鬼神面前不能不诚，而且祭祀的时候应该有诚，因为人的至诚可以和天地鬼神相接，互相贯通。
神父，那所说的节又是什么呢？
在《礼记》的《记忆篇》说，至斋于内，散斋于外。斋之日，思其居处，思其孝语，思其志意，思其所乐，思其所事。三日乃见其所为斋者。这篇的意思是说，祭祀之前要先调节身心，也就是斋戒，在家守斋三天，以后的七天虽然还在斋期中，但是可以出外。斋戒的时候要时时刻刻想念着死者生前的生活起居、笑话、意象，以及他喜欢的和他嗜好的。这样三天之后，才能把所要祭的亲人影像活现在心里。这是祭祀祖宗先人时的斋。而所谓斋，就是节的表现。因为在斋戒的日子里，排除外面的事物，清除心内的思想，一心一意专注于所祭祀的先人。由此可见，为什么古人强调诚和节是祭祀的主要条件了。下面我们来看祭祀的典礼。祭祀的典礼是把所祀的恩物选择首生的和最好的献给天，献给鬼神和祖宗。
神父，如果说古人祭祀的对象是天、是鬼神和祖宗，那这些祭祀不都是宗教祭祀了吗？
当我们研究中国的祭祀，哪些是属于宗教祭祀，哪些是社会祭祀的时候，要从所奉祭的对象来加以分析。比方说上帝和神灵，这是由宗教信仰而造成的。因此虽然祭上帝和神灵是国家的祭典，但是它仍然是宗教性的祭祀。至于祖先和先师先贤，他们是社会敬仰的对象，不是宗教信仰的对象。
神父，既然祖先、先圣、先贤不是宗教信仰的对象，那么为什么要祭拜他们呢？
虽然祖先、先圣、先贤们已经逝世了， 他们的神魂作为祭祀的对象，这是社会的敬礼，而不是宗教的敬礼。至于为什么要祭祖，《礼记·祭统篇》上说得很清楚，祭者所以追养祭孝也。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也，生则养，末则丧，丧必则祭，养则观其顺也，丧则观其哀也，祭则观其敬而实也。尽此三道者，孝子之心也。这篇的意思是说，祭是生前供养的延续，所以孝子侍奉父母有三个原则，就是父母活着的时候要供养，死了要服丧，丧期完毕要祭祀。供养时要看他是否顺从父母，服丧的时候要看他是否哀伤，祭祀的时候要看他的沉静和暗示与否。这三个原则都是孝子的行为。由《礼记·祭统篇》的话可以看到，向祖先祭祀是孝道的表现。除了《礼记》之外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都谈到了祭祖的意义。儒家的祭祖、祭先圣先贤是一种纪念，而不是超度亡魂。因此在祭典里用“享”这个字。所谓“享”，就是大规模的宴请宾客的意思。一般在祭文的结尾词里说上享，就是请亡者来享用祭品。至于对于天地神奇，就不用享，而用祭或祀。
神父，那佛教里的超度亡魂是属于宗教典礼吗？
在佛教里，他们在道场里纪念亡魂，所谓道场就是供佛的地方。由于他们是为亡者祈祷，为了超度亡魂，完全是出于宗教信仰，所以是宗教的典礼。就像教会相信诸圣相通公，我们也为亡者祈祷祭献，这也是宗教的典礼。上面所谈的是祭祀的种类，现在我们来看祭祀的祭品。在祭祀的大典中，祭的人奉献礼品，这些礼品称之为祭品。祭品是人从天那里所承受的恩物，人把这些恩物奉献给上天、神灵或祖先来表示感谢，表示孝敬。在祭品中有农产品、畜牧产品，也有手工艺品。
神父，祭祀的仪式是怎么进行的呢？
历代祭祀的种类虽然很多，但是有几项是所有祭祀典礼中所共有的。这几项典礼就构成祭典的大纲，其余的典礼都属于细节，可多可少，可隆重也可以简单。
您说的共同典礼是什么呢？
祭祀的共同典礼共有七项，就是有牲、迎神、尊玉响、三献、读祝文、四福座，以及送神忘料。现在我们就一项一项的来看。第一项是有牲，就是要准备牺牲和祭品。第二项迎神，在祭祀开始的时候要有迎神典礼。第三项是尊玉响，在迎神以后主祭上香，上香之后献上礼品。第四项是三献，三献是初献、雅献、中献、献爵。第五项是读祝文，通常祝文是写在石板上的。第六项四福座，座是祭肉的意思。四福座是三献之后把福座供奉到上帝面前。 最后一项是送神忘六。在四福座之后就送神，这时候皇帝和百官都跪下来行三跪九拜礼。
神父，现代的人还这样做吗？
上面的各项典礼除了第三项尊玉帛外，在现在的祭孔大典中都照样举行，只是把跪拜改为鞠躬。当然这并不是十分普遍的，尤其在国内祭祀更是难得一见了。刚刚讲的是中国传统中对天、神灵、祖先的祭祀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佛教和道教的祭典。虽然佛教、道教敬佛、敬菩萨、敬神灵，但是他们并没有正式的祭祀典礼。佛教只有供奉和道场，道教只有教导和道场。不过民间的信仰和古代流传的巫习混合，也突起了一些祭典。巫习就是代替人向鬼神祈祷的，女的叫巫，男的叫习。
神父，请您解释一下佛教的供奉和道场好吗？
佛教的供奉是敬佛敬菩萨的典礼，在佛教里佛和菩萨代表信仰最虔诚的人，他们已经到了涅槃的境界，修到了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。佛教徒对佛和菩萨的最深敬意就是供奉。至于道场，所谓道场是佛教的隆重典礼。原来道场只是指佛成圣道的处所，后来凡是正道所供养佛的处所都称之为道场。佛教的道场有慈悲道场、水陆道场等等。
神父，前面您说佛教徒在道场为亡者超度亡魂，所以道场不只是供佛的地方，也是祈祷的地方咯。
不错。道场里除了向佛菩萨供奉之外，和尚尼姑在这里念经诵祷、烧香礼佛，为亡者祈祷，施主也可以参加敬礼。佛教的道场也称为斋会或法会，斋会或法会都是向佛菩萨供奉和拜赞，拜赞就是向佛歌咏的颂赞，目的是超度亡魂、求福去灾、自建功德。
神父，那道教的祭典是怎么样的呢？
由于道教的派别很多，所有的宗教典礼也没有统一的仪式。一般的四岛大典是设立教坛，悬起旗子诵经。这种祭典是采用古代传统的礼仪，包括诵经、奉献牺牲和祭文等部分。此外，道教也继承了古代民间所流行的巫习。于是当民间有人生病了，就请道士来驱鬼，而民间所做的拜拜也是一种道教的祭祀。在庙里供奉牺牲和祭品，在家里准备各种佳肴，有的时候也杀猪祭神，祭后大家一起来享用或分送给朋友。
神父，古代传统的祭祀和宗教的祭祀有什么不同呢？是不是只是对象不同而已？
一般来说，宗教的祭祀含有罪恶的意义，就是说人因为罪而奉献牺牲，表示悔过，表示赎罪。
神父，您说的罪是指什么呢？好像对中国人来说，如果他们没有犯法，他很难承认自己是罪人。
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在书经里，罪包含三层意义。第一层是罪是违反天意，其次罪是犯法， 第三层意义是违反伦理道德。传统儒家所讲的罪，只有违背天命的罪才是直接开罪上天。至于其他触犯法律和伦理道德的罪恶，就不算直接得罪上天。当然，我们还可以再问，什么是天命呢？有什么行为它是违背天命呢？在这里我们不做深入的探讨，我们只是提出儒家对罪的看法。
神父，佛教和道教对罪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？
佛教和道教并不认为罪是得罪上天，因为他们没有对皇天上帝的信仰。佛教讲的罪，是指人自己因愚昧造成痛苦的恶业，而道教讲的罪在意义上和佛教是相同的。所以说，宗教里的祭祀是因为人有罪而愿意奉献牺牲，表示悔过和赎罪。至于中国古代的祭祀，是以报恩为宗旨，在报恩报德之外，也是为了祈福。如果祭祀跟罪有关的话，只有在人民遭遇天灾大难的时候，比方旱灾，这个时候官长才代表人民向神灵认罪，请求免除罪罚，解除民间的困苦。在这种祭祀里，罪恶的意义比较明显，不过仍然没有拿牺牲来替人赎罪的思想。牺牲和祭品只是人民献给神明的礼物，表示人民的诚心。所以相较之下，中国古代的祭祀和佛教道教里以赎罪为主的教坛、道场或法会是很不一样的。除了罪恶的观念之外，祭祀还有一层意义，就是来生。
神父，您是说人们也相信来世吗？
事实上，儒家并不相信来生。在儒家的宗教典礼里，比方祈祷、祭祀里，完全没有来生的观念，只是为现世求福。儒家的福乐和灾祸都是现世的事，与来生无关。但是在佛教的信仰里，来生有着重大的意义。在佛教徒的宗教生活里，来生有着重要的位置。事实上，佛教的宗教生活无非是追求来生的解脱。至于道教，道教并没有清楚的来生的信仰，所以道教所信和所追求的长生是今世的延寿，并不是指死后的永生。